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十次活在圣灵里的讲到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第九次。我们上一次第八讲我们讲到圣灵与征战胜过试探，我们讲了罗马书第七章，今天我们来讲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题目叫做圣灵与得胜致死恶行，我们的征战是必定会得胜的。所以第七章我们看到一个挣扎中的基督徒，第八章我们看到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叫做致死恶行，也可以叫做致死罪。约翰·欧文写了一本书叫做致死罪，今天有人把两本书合在一起，一本叫做试探，一本叫做致死罪，因为它古英文很拗口很长，所以有人把用现代英文把它拼成一个简写本，弟兄姊妹可以参考。约翰·欧文是十七世纪的一个伟大的清教徒的牧师，他在试探、在圣灵、在致死罪方面的洞见，在教会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致死罪这个词儿，不知道我们心里会想会先想到什么？你可能会想到中世纪甚至今天有些地方天主教的苦修的人士，他因为为了致死罪，他就使劲的鞭打自己，好像用这些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很多的经历，我们可能会经常会经历一些难以启齿的失败，然后在神面前发誓立志，我再也不犯了。但是这个热度好像三分钟或者三天或者三个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遇到同样一捆试探的时候，我们又固态萌发，我们罪又再来了。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他被另外一个方向的另外一个极端的教导所吸引，那样一种教导说，既然神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没有错。所以这样一种教导说，既然神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的认罪悔改、致死罪呢？这岂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吗？这岂不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把致死罪当作赚取神恩典、神的悦纳的方法，好像我们如果不如此这般，我们就会失去恩典，神就不再喜悦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跑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误以为既然我们已经蒙恩了，已经得着恩典了，我们就不需要天天与罪征战了。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最保险的就是回到圣经。我们回到圣经不是回到某一节两节圣经，我们是回到全本圣经。我们可以不懂希腊文，可以不懂希伯来文，但是我们一定要懂上下文。这个上下文不是这一节的上下文，是这一章，也不是这一章的上下文，就是这一卷，乃是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我们要从整本圣经来看神关于这个事情的教导是怎么说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系统神学，一本好的系统神学书，讲到任何一个问题，他会这么来说，他不是用煽情的方法，用口号式的方法，他是首先定义，他会很严谨的说我们讨论的是什么问题， 把这个问题定义清楚，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历史上教会是怎么讨论的，从2000年前教父开始，到中世纪，到宗教改革，一直到今天。然后第三步，他会说那圣经是怎么教导的，他会不会说一节圣经两节圣经，他会把整本圣经关于这个问题所有的都拿出来。最后这个系统神学书，如果他是一个有立场的作者，他说我的观点是什么。所以这叫经院式的哈，这一二三四四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要这样学习，当我们说致死罪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说什么？我们是说我们不相信神的恩典吗？还是说神教导我们，我们要致死罪，我们要致死恶行？那圣经是怎么说的？那我们可能要看看历史上人是怎么说的，然后我自己祷告了，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我应当怎么去行，我应当怎么 顺服神的话语。那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既反对前面一个极端，就是说你不致死罪就会你要把致死罪当作换取或者赚取神恩典的方法，圣经也反对另外一个极端，说你既然已经蒙恩了，就不需要致死罪了。圣经是这么说的，我们今天读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不是定罪，请你注意，我们不定罪了，神已经不定我们的罪了。第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所以我们不再恐惧，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致死罪。我们这个致死罪不是为了不再定罪，不是为了能够赚取恩典，乃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着恩典了。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还可以看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有一段很有趣的教导。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死了。第五节，接下来第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我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好像很矛盾，都死了你还要致死肢体干什么吗？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向着罪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才有能力致死罪的肢体。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已经得着恩典。因为我们不再被定罪，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恩典，所以我们要致死罪，所以我们有能力致死罪。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我们只有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那个不再被定罪的那个客观的法律地位，这个地位不是根据我们的感觉，我们今天的心情好不好，我们感觉自己与神亲不亲密，我们感觉今天是不是状态到位，是不是属灵，没有关系，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成就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客观的法律地位，就是不再定罪，所以我们才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罪。亚当夏娃犯罪的第一反应是躲起来，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要被定罪，我们的条件反射，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条件反射就是躲起来，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罪，掩耳盗铃，就是掩耳盗铃。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我们不必再活在被定罪的恐惧中，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用伪装来逃避，不需要再用努力来补偿，我们只需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的神面前，为着求怜悯得帮助。这是希伯来书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一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后面的每一句，都可以被误解成律法，都可以被误解成我们要靠肉体，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作为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才能赚取恩典。所以第一句就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我们不可以只停留在这一节。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一节，我们就会错过后面二章四五六七一直到十七节所有的圣灵所要带领我们进入的丰盛的自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从读罗马书第八章，要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第二节是这么说的，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爱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二到四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已经替我们代赎了，已经宣判了罪的死刑。他说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他已经宣判了罪的死刑，罪对我们已经没有功效了，所以我们致死罪，我们致死恶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得胜中继续的执行这个判决。我们已经拿了一个圣旨，拿了一张圣旨，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判了罪的死刑，我们现在要执行这个死刑，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身上地上的肢体上执行这个判决。所以我们致死罪是吧，必定能得胜。第五节，第五节到第八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喜欢。这里边提到一个词叫做体贴，体贴不是那种小棉袄体贴爸爸那种感觉，体贴是一种生命的方向，一种生命的效忠。我的生命的方向是往哪个方向去的？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有一个算一个，从一开始会哭泣的婴儿开始，他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有两个方向，没有第三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着神，一个方向是背离神，没有一个方向叫做中立地带。我可以选择，我决定我是要向着神还是背离神。当我这样决定的时候，我这样决定要选择的时候，我就是在背离神，因为我就是神，我做决定。所以我们每一个生命中的生活中的抉择都有两个方向，这就是我们的体贴。我们是体贴神还是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是体贴神的旨意还是体贴这个世界的引诱，世界的潮流，撒旦的引诱？是我们的生命的效忠，我们到底忠于谁？我们是属于谁的？所以罪的本质就是对神的敌意，不但在行为上抵挡神，而且在生命的倾向上是与神为敌的。如果一个人习惯性的 不悔改的顺从肉体，体贴肉体，就显明他可能没有重生，他的结局就是死。圣经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喜欢。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是属肉体的，神已经悦纳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接下来说，九到十一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叫做真正的恩典。真正的恩典不是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就完了，你就自生自灭了，那顶多是恢复到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之前那个光景。这不是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是用六个字哈，我不停地说这个事儿哈，借挽回得名分，借着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赦免了我们的罪。不但如此，这只是恩典的入门而已。最高恩典的顶峰是得名分，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有资格继承神的产业了。所以恩典，真正的恩典不只是赦免了我们，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神在赦免了我们之后，圣灵还要在我们里边不断的动工。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外面的身体在罪的影响下，在今生我们还有罪的残余会走向死亡，但是我们里边的心灵却因着基督的义长久的活着。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什么，不只是不定罪，不只是赦免，还有耶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里边。接下来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边，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致死罪的终点，致死罪不是终点，我们今生在地上致死罪，致死恶行，是圣灵在不停地改变我们，叫我们心意而更新，但是这个改变不是终点，最终极的得胜是身体的复活。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刚才说圣灵，第一节到第四节说圣灵使我们脱离了定罪，第五节到十一节说圣灵的工作不只是让我们脱离定罪，还赐给我们新生命。然后接下来十二节到十三节说圣灵不但让我们脱离定罪，赐给我们新生命，还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一个人可能已经脱离了定罪了，神说我赦免你了，不再定罪你了，但是我们还是在罪的权势下，我们还是一看到某个试探就忍不住要犯罪，我们还是抵挡不住我们那些信主之前的那些个老毛病，甚至我们信主之后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毛病。但是感谢神，圣灵不但使我们脱离定罪，还赐给我们新生命，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第十二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虽然我们的肉体还不断地试探我们，我们上次说到，我们试探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外面的撒旦借着世界在试探我们， 更重要的是里边的，我们里边的肉体，我们的邪情私欲在不断的跟外面的试探里应外合试探我们。但是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肉体已经失去了作王的权势了，它已经不能再辖制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得胜。那个老虎看起来还像个老虎，但是它的牙已经被拔掉了，它的爪子已经被磨平了，它已经没有罪的权势了，只是看起来张牙舞爪。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圣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约翰欧文用这一节经文写了一本书，叫做致死罪。他又用另外一节经文，就是你们要警醒祷告，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试探。他列出了许许多多十七世纪的圣徒所面临的试探，各种马甲，也列出了十七世纪的圣徒为了致死罪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积累的各种经验。我读了以后发现，我们今天好像跟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人性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从亚当夏娃到今天没有太大的变化，人的智慧，人的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今天没有太大的进步。你如果去看那些哲学家，你发现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玩出新的花样。所以2000年前圣经告诉我们这件事儿，我们今天仍然有效。你们若顺从圣灵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命令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致死罪、致死恶行是新生命的特征，是我们这个圣灵赐给我们新生命的基督徒的一个特征。我们首先里边有罪，还有罪的残余，否则我们致谁？致谁去？第二，我们里边已经有新生命了，我们可以致死它。残余的罪仍然住在信徒里边，不断地困扰我们，妨碍我们与神相交，常常搅扰我们的平安，使我们的良心不安，甚至用诡计把我们推向刚硬。所以加拉太书5:17说，情欲与圣灵相争。我们里边的私欲是与圣灵相争的，我们如果停止与罪征战，罪就不断地辖制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失去安息，失去平安，失去喜乐。所以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定罪了，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与罪征战。所以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主导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每天都要祷告，要不然你今天就要饿肚子，然后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每天都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每天都在犯罪，然后说让我们远离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帮助我们致死罪。第二，致死罪是圣灵的工作。这节经文说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圣灵怎么帮助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因为他住在我们里边。第三节说他住在我们里边，11节说他赐给我们生命，然后到了13节说他赐给我们儿子的心，让我们能够在软弱的时候扶持我们。第26节，罗马书第8章第26节，他软弱的时候他扶持我们，如果我们离开圣灵，只凭自己的能力，我们就会把行为当作称义的根据来对付罪，我们就陷入律法主义，最终只能陷入自以为义。我们因为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是胜不过罪的，我们的肉体只是罪的里应外合，是带路党，是汉奸。那我们顶多是装出一副致死罪的样子。怎么致死罪呢？最常见的就是把律法的标准打折， 打到三折、二折、一折，直到我们轻轻一跳就可以跨过去。我们说这就是神的标准，然后耶，我们得胜了。但是将来我们在审判面前一点都没有用，因为耶稣基督说，律法不是外面的行为，律法是看你里边的内心。你看见那个妇女心里动邪淫，你已经犯奸淫了；你恨人的时候，你已经是在杀人了。实在是太难了，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么难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每天都要致死罪，然后我们每天根本不可能靠自己致死罪，然后我们才发现圣灵是如此的宝贵，然后我们才能经历恩典。第三，这条命令告诉我们，致死罪是信徒的本分。保罗说，你们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你要活着吗？那你就必须靠着圣灵致死罪，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本分。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我已经不再被定罪了，所以我不需要致死罪了，我已经蒙了恩典了，所以不需要致死罪了。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我们已经蒙了恩典了，已经得到圣灵了，所以我们可以致死罪。保罗就是这个命令。一个真正的恩典不但释放我们脱离定罪，也释放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在圣洁上能够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读彼得后书一章四节的时候，就看到神让我们与他在他的性情上有份，所以我们要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是彼得后书一章的教导。所以我们绝对不是没有本分的，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神已经赐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用自由意志在一切的事情上选择归向神。因为我肉体因为罪已经不能在我们身上掌权做王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要不断地除去我们灵魂花园里的杂草。你一天不去看它，它就会长杂草的。这个杂草不会是说就像我们就像我自己，我的花园是乱七八糟的，我完全放弃的，好像不影响我们的生活，顶多没脸面。灵魂花园的杂草会影响我们与神相交的，一定会经历属灵生命的亏损的。所以成圣的恩典如果不殷勤的操练，我们的灵命就会衰败。这是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教导我们的事情。如果神给我们恩典了，神给我们恩赐了，我们不去用，神会收回去的，神会收回去的。就好像我们属灵的肌肉，你如果不去操练，这个肌肉会萎缩的，我们对恩典的经历也会衰退的，我们会感觉不到神的恩典的。因为罪会使我们的灵魂昏昧，会剥夺我们的从神而来的安慰，从神而来的平安，会让我们越来越不肯认罪。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认罪，弟兄姊妹？因为罪已经在他里边了。罪有一个效果，就是让我们不肯认罪，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这样的。而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勇敢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认罪，因为罪会拦阻我们与天父的亲密交通。诗篇66篇18节是这样说的：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弟兄姊妹，诗篇是耶稣基督亲自写的诗歌，他在任何一个我们的任何一个生活处境中都预备了一首歌放在我们口里。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请你记起诗篇66篇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会妨碍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的。 所以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这个你们是谁呢？是神的百姓。神百姓的罪孽使我们也是神的百姓，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我们的祷告神不听的，我们会与神失去交通的。所以哥林多后书7章1节是这样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恩典，我们有了恩典，有了应许，不再被定罪，所以我们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神有恩典，神有应许，我们有本分，我们有责任。而我们的本分跟责任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是因为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了，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新生命了。就好像一个乞丐原来在泥堆里打滚很习惯了，现在他被接到王宫里成为王子，他穿上了漂亮的新衣服，他就不再习惯在泥堆里打滚了。第四，圣灵见证我们是儿子，14到17章。因为防备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乃是仍旧害怕，所领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这里引用的是和合本修订版，那现在的翻译新译本一般都是这样翻译的，就是这个和合本翻译成儿子的心，那新译本翻译成得儿子名分的灵。所以和合本你会看到括号里边叫四子的灵，就是得名分的。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边，吉埃巴克在《认识神》这本书里这样写的，说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呢？他说福音可以总结成借挽回得名分，得名分是最高的恩典，挽回祭得赦免是最初级最入门的恩典。那圣灵是怎么工作的呢？圣灵是作为得名分的灵被赐给基督徒的，他对基督徒的一切工作都是作为得名分的灵行事，因此他至始至终的任务和目的都是使基督徒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基督里与神之间亲子关系的意义，并且引导他们在这种关系中向神做出更深的回应。杰埃巴克的特点就是他的神学通俗易懂，他的一生没有写大部头的神学著作，他的恩赐和神给他的呼召是用通俗易懂的小小的文章、小小的书来把深奥的神学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他不太明白圣灵的工作，以致追求各种外面的意象、外面的感受。但是杰埃巴克在几十年前就说得很清楚，当灵恩运动还没有泛滥成那样的时候，在第二波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写得很清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得名分的灵，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让我们渐渐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更爱我们这位天父，我们呼叫阿爸父，让我们因为我们渐渐知道自己是神儿子，我是王子，所以我要在世人面前活出这个家庭的形象，让人家一看到我就说这家的人真不错，因为我是神家的孩子。让我因为渐渐知道我是神的孩子，所以我对神家的其他的孩子就更加有爱心，所以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孩子。这叫做得名分的灵，这是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心中最主要的工作。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一个奴仆的心，如果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奴仆的心，他是怎么致死罪呢？他会说我必须致死罪，否则我很害怕，因为神会惩罚我。这叫做律法的驱动力。但是如果圣灵在我们里边， 我们里边有圣灵，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会说我愿意致死罪。奴仆说我必须致死罪，儿子说我愿意致死罪，因为神是我所敬畏的，我所爱的天父，我不想让他伤心。这叫做福音的驱动力，是恩典的驱动力，是恩典驱使我们要去致死罪，不是律法，不是害怕，不是害怕定罪，因为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是儿子。所以约翰欧文说，凡是出于奴仆之心的致死罪，他最终必然会失败。相反，凡是出于儿子之心的致死罪，必蒙神的悦纳，因为我们是因着对神的爱要致死罪，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先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动工，我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我们里边动工。这就是圣灵圣经的逻辑，不是矛盾。那出于儿子之心致死罪是怎么致死的呢？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致死罪不是什么，免得我们自欺，免得我们自欺欺人，以为我们致死罪了。这五条是约翰欧文总结出来的。第一条是不是根治罪，我们致死罪不是说从此不再犯罪了，不可能的，圣经没有这样应许我们。我们从此不再犯罪了，我们就不需要圣灵了，我们靠自己就完全了，不是这样的，是我们一生都要削弱罪的力量，一生都要对付那个罪，不是说消灭罪的存在。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第二，致死罪不是掩盖罪，不是说我们表面上离开某个罪，但是我们其实心里边更加诡诈了，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我看到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中间很多弟兄姊妹说没关系了，无所谓了，人家得罪了他，他跟他道歉，他说没关系了，无所谓了，诡诈，法利赛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干这个事情，我们也很坦诚地跟这个弟兄姊妹说，我心里确实有苦毒，我确实放不下，虽然你现在向我道歉，但是我心里其实还没有放下。我们来，我们一起坐下，一起祷告，求神赦免我们，求神洁净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最后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得着安息，彼此赦免，求神赦免。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会来这一套哈，这是不信主的人干的，这叫修养，说没关系啦，不要提啦。那个向你道歉的人，他已经在神面前得到赦免了，而你呢，我呢，我这个好像是个好人，好像很大度的好人，好像我这个好人你得罪了我。弟兄姊妹，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请你注意，我们可能已经得罪神了，因为我们对那个得罪我们的人的态度有问题。所以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别人欠我们的债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已经欠了神的债了，因为那个弟兄那个姊妹跟我们一样，原来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乞丐，都是一起蒙恩的。所以我们不要掩盖罪，我们勇敢地把罪袒露在神面前，然后我们就跟我们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跟向我们道歉的弟兄姊妹一起在神面前欢喜快乐。这是真正的灵里的交通，灵里的交通不是掩盖问题，不是转移罪，不是转移罪。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换个马甲，本来是很贪财的，信了主以后知道贪财不对，然后我就努力侍奉我这个 注意力就变成了侍奉，变成了骄傲。因为我越侍奉越有名声，我心里就越骄傲。原来我贪的是财，我现在贪的是名，是那个地位，还是一个罪。原来我是纵欲，纵欲无度，现在我变成论断。因为我论断人，我也很过瘾，我吧唧吧唧的说什么人，我心里越说越痛快，都是放纵肉体。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那位行邪术的彼得，那个西门，行邪术的西门，过去是行邪术，现在看到使徒有那个能力，超能力，我想拿钱换那个能力，我好像也可以行出这个能力来。总之目的是一样的，为了高举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致死罪不是转移罪。第四，致死罪不是改善性格。我过去脾气不好，我现在脾气不变得好了。弟兄姊妹，脾气好不等于是属灵，脾气好不等于是属灵。因为你脾气好可以有各种方式，可以靠修养，可以靠肉体，你可以靠圣灵。所以脾气好不一定是属灵。致死罪不是让我们的外表表现得彬彬有礼，致死罪是致死我们内心的私欲，是削弱我们内心罪的力量。第五，致死罪不是潜伏，不是装死，不是我们一次痛哭悔改，我们立志，那不等于是罪被致死了。诗篇78篇34和37节是这样说的：他杀他们的时候，就是神要杀他的百姓的时候，要惩罚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寻求神。有没有似曾相识？我们自己有没有干过这个事儿？弟兄姊妹，我干过。神要惩罚的时候，我才求问神，才回心转意，切切的寻求神。然后37节说，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向神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就是说我们那个悔改，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忧伤痛悔，我们要恢复回去，我们要向主忠心，在主跟我们所立的约上忠心。我们只是害怕惩罚，我们只是害怕那个后果，所以才切切的寻求神。约翰欧文把这个叫做装死，这个罪会装死的，装得很可怜，但是他其实继续潜伏在那儿。约翰欧文说，这好像是个间谍要进来刺杀你，然后现场我们都谨慎大作，直到有个间谍过来，他就躲起来，你是警卫在军营里搜半天，他不找不着，其实他还潜伏在里边，随时可以出来干坏事。所以弟兄姊妹，出于儿子之心的致死罪是圣灵的工作，它不是根除罪，不是掩盖罪，不是转移罪，不是改善性格，不是潜伏装死。那它是什么呢？出于儿子之心的致死罪是信徒的本分，我们不能躺平的，我们不能躺平。我们之所以不能躺平，是因为我们里边有圣灵在催促我们，我们不可以躺平。第一是削弱私欲，致死罪不只是对付一个具体的罪行，而是对付这个犯罪的习惯。我为什么这个人一说话我就生气？因为我里边那个我，因为我里边那个骄傲，因为我并没有相信圣经说的，既然都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夸的呢？我觉得我就是有可夸的，因为我聪明，因为我能耐，所以那个人一得罪我，我就很生气。所以致死罪不只是对付这个具体的外面的行为，我又不原谅这个人啦、我又怎么样了，而是针对付里边这个犯罪的习惯。 而这个犯罪习惯只有圣灵才能从里边根本的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只有圣灵才能让我们心里边充满这个与这个肉体与我们原来的私欲完全相反的恩典，只有我们里边充满了圣灵的恩典，我们才可能致死这些罪，我们才可能用爱去取代贪婪，用谦卑取代骄傲，用圣洁取代污秽。所以第一，它是削弱我们里边的私欲；第二，致死罪是持续的征战，它不是一次决斗就把罪给打垮了，从此我就赢了，可以躺平一辈子，不是，是每一天的征战。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仇敌，认识我们的罪是什么，我们里边私欲是什么，熟悉他的套路，他的战术，他通常在什么时候发作最快，他是借着哪个途径来的，是借着人夸我来的，还是借着人讽刺挖苦来的，还是借着某种诱惑来的，还是借着某种逼迫来的。我们要熟悉他每一天的战术，然后每天的攻击他。怎么攻击他？ C.S. 路易斯给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哈。他在那本书里边叫做《地狱家书》里边，《地狱家书》是个老魔鬼，魔鬼叔叔写信给一个小魔鬼，小魔鬼专门去骚扰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所以他给他传授了很多的招数，其中一个招数说，要这么骚扰他，比如说这个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认罪的时候，然后这个小魔鬼就给他灌输一个概念，说：“哎呀，我真属灵啊。”然后他说，那个基督徒很，如果他读圣经读得多的时候，他很快就会认识到这又是一个罪，因为我居然觉得自己属灵了。然后你跟他说：“哇，你好棒啊，你居然认出这个是一个不属灵的事情。”然后他说：“你如果你可以循环往复，你可以跟他玩一晚上。”然后最后把这个基督徒折腾得精疲力尽，因为我们里边我们的心是个偶像，是制造工厂，我们会不断的冒出这个邪情私欲啊，就连我的属灵，我也会自己夸自己说，哦，我好属灵，我居然知道这不属灵，然后哎，我居然知道这个不属灵。但是这个老魔鬼说，你要小心，他有一个招数，千万别让他用那个战术，一用那个战术我们就败了。那个战术是什么呢？就是嘲笑。所以这个基督徒应该做的是嘲笑自己，嘲笑魔鬼，嘲笑我这个肉体。你看，我这个肉体就是一个肉体的这个人肉的帽子工厂，人肉的偶像加工厂，就是嘲笑魔鬼。你看，你又来了。为什么魔鬼这么怕嘲笑？他在这本书的这个前面第一页写的，魔鬼是骄傲的灵，骄傲的灵最怕别人嘲笑，所以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啊，这个参考，这不是圣经来的。所以我们要每天的攻击他，我们每天要反省自己，我们嘲笑自己，我们心里边嘲笑自己，你看你又来了。我们不要拍自己马屁，有另外一种基督徒是每天谄媚自己，说，哎呀，我好棒啊，我居然发现我这样都是罪，我居然能把潜伏的这么深的罪挖出来啊，这是另外一种，你迟早要被套进去的。所以我们每天要攻击我们的罪，所以圣灵不是取代我们去征战，而是圣灵是借着蒙恩之道光照我们内心。所谓的蒙恩之道，系统神学里有个词叫蒙恩之道，蒙恩之道就是神设立的让我们能够得着恩典的那些渠道，那些管道。这是什么呢？读经、祷告、敬拜、团契相交，就是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就是所以总结出一个词叫蒙恩之道，我们借着这个得蒙神的恩典。我们没有特殊的法术、特殊的宣告、祷告，我们就是借着蒙恩之道，圣灵就在这些里边，借着我们的祷告里边、 来光照我们，借着我们读经光照我们，借着我们在这里一起向神敬拜，我们刚才一起祷告，我们弟兄的祷告何等的美好，我们赞美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圣灵借着那个时候来浇灌我们，借着我们的团契相交，我们彼此指出对方的问题，叫做彼此劝勉，彼此教导，圣灵就是借着这个让我们得到光照，我们的心思得到光照，让我们的情感被圣灵感动，让我们的意志得到圣灵的坚固，使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基督，抵挡罪。所以致死罪是削弱私欲，致死罪是持续的每天的征战，这是一个喜乐的过程。弟兄姊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每天致死罪经历圣灵，圣灵是个喜乐的过程，每天你都经历恩典，而不是一个很郁闷，哎呀，我天天要认罪，所以很郁闷，我的形象很 low， 不是这样的。第三是一个不断得胜的过程，因为我们不断得胜，所以我们就充满了喜乐。致死罪不是仅仅没有犯罪，致死罪不是没有犯罪，而是一发现一觉察罪，就把它带到十字架面前，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悔改，并且靠着圣灵拒绝顺从他。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发现以前做不到，现在可以做到，因此我们就充满了喜乐，因为圣灵将基督的十字架带进我们的心里边，使我们因着信真正的与基督同死，不但在地位上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更在我们的事实上与基督同死，不再顺从肉体的辖制，而是在基督的苦难中有份。圣经说，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与他一同作王，包括在我们自己心里边，我们就可以对着我们肉体作王。彼得说，如果我们有受苦的心智，用受苦的心智做兵器，我们就可以抵挡这个世界的诱惑了。第四，致死罪是真诚勤勉，这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的，包括我自己，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约翰欧文这个光照非常的有洞见，是真诚勤勉。Due diligence 啊，这个我们这经常说我们项目要尽调 ，due diligence。这个我们尽调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漏过任何一个漏洞，不可以说我调查这个了，那个不要，那是没有就不叫 due diligence， 就不叫尽调，不叫尽职调查。什么叫尽职调查？所以我们致死罪要致死每一桩罪。不要只致死一桩罪，如果我们不对付每一桩罪，我们就不能致死任何一桩罪。什么意思呢？我们基督徒最想致死的就是那个让我们很没有面子的罪，那个很搅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罪，因为那个让我们很不舒服，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很没有面子，在乎是一扛不住脾气，一下子在众人面前发火了，啊，因为跟太太老吵架，所以我每天在家里很不愉快，每天跟孩子冷战，跟孩子很不愉快，所以我求神赶紧致死我这个罪吧。约翰欧文说，不会的，圣灵不会管你的，因为你还有其他的罪。你每天不读经，你每天不祷告，你虽然觉得不介意，因为那个不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只想致死那个影响我们每天生活的罪，但是我们并不介意那些好像不影响我的生活，但是影响我们与神交通的罪。我们只有靠着圣灵才能致死罪，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去致死那个让圣灵担忧的罪。所有的罪都使圣灵担忧，所以我们只有有这个心智要致死所有的罪， 我们为什么要致死所有的罪？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里边有那得名分的灵，我们要活出这个家的样子，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父，因为我们敬畏我们的神，我们恨恶罪，所以我们要致死所有让神不高兴的罪，而不是仅仅说我就是想恢复我们内心的平安，恢复我自己的喜乐，恢复我家里的交通。如果是后者，圣灵不会帮助我们，我们顶多可以靠自己努力一下，那不是圣灵，是我们自己努力，有时候可以装出来的。所以约翰·欧文说，如果我们只关心影响自己的平安和幸福的罪，对同样使圣灵担忧的其他的罪却毫不在意，我们怎么能期待圣灵的帮助呢？所以真正的出于儿子之心的致死罪，是依靠圣灵的帮助，又是我们的本分。它第一，它是削弱我们的私欲，不只是外面的行为；第二，是持续的征战，不是一次的决斗；第三，是不断的得胜；第四，是真诚勤勉，要致死所有的罪。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得胜的最终保证，我们一定能够致死罪，一定能够得胜，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怎么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愿意回应圣灵的呼召，去致死罪，成为这个家庭的样式。所以致死罪和活出义，这是一体两面，是圣灵成圣，使我们成圣，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两个方面。罗马书6:10-11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欧文说，总要致死罪，否则罪就会致死你。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个一生的征战，神没有让我们独自去征战，他乃是赐下圣灵，加给我们力量。这是真正的恩典，真正的恩典从来不是让我们安心在罪里边，也不是让我们惧怕被定罪，乃是圣灵把我们带进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里边，让我们在得救的确据里边，让我们在不再被定罪的确据里边，一生与罪征战，直到荣耀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不但使我们得到了儿女的地位，不再被定罪，也赐给我们圣灵，让圣灵在我们里边生成新的生命，让我们从此可以脱离罪的权势。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我们里边的圣灵，每一天都与罪征战，因为这个征战是轻省的，因为这恶是轻的，这个担子是轻的，因为你已经成就了一切。求主让我们借着每天的征战，真实的经历圣灵的带领，经历平安喜乐，经历你所赐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